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六到二章的十节。那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来看，不可谋杀。这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了许多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新闻，那有一份很主流的报纸哈，上面就写着这个叫什么中国梦的自信，就在这篇文章里哈，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我们的什么，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个宇宙的真理我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话哈，后来我发现吧，也不是他说的，其实他引用的这个人，我们小学课本好像还学过这句话，是在这儿写的，什么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方志敏啊，方志敏。然后我又查了一下方志敏的这个履历，也挺有意思的啊。啊，出生于一个什么家庭，上私塾，又上小学，又上了这个工科学科班，后来他还考入个教会学校，九江南伟烈中学，然后21年参加教会学校，22年参加一个叫做非基督教大同盟。其实这个的话，你要了解一点近代史，你就知道在五四运动之后，有另外一波同样的那个大的一个运动，也是给今天在中国的这个信仰的传播带来了一个深远的影响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叫做非基督教大同盟，许多当时的所谓的爱国青年都加入。来反对基督教，他们给基督教定上了一个罪名，就是叫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叫做什么跟什么境外势力勾结，是吧？就定上了这种古怪的一些个罪名。那么他也是加入的。后来他在这个百度百科上也写他怎么样，1934年的时候跑到了这个地方，是湖南哪儿啊？是吧？白沙挺进一个叫荆德县城，攻占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及吴国群众68名，怎么怎么样，召开群众大会。处决施达能等若干人犯，这个是荆德县志里边写的啊。这个达能是谁呢？后来我一查，施达能夫妇啊，他们就是内地会的美国宣教士啊，是一对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帝国主义走狗呢？并不是，他们是绑架了这两个人，然后呢要求这个内地会向他们出20000块大洋的赎金。啊，出20000大洋的赎金，那么他出不起，就被撕票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最后这个方振民被抓住处决，其实是这个罪名，并不是因为别的罪名，也就是这个谋杀的罪。当时这个施达能夫妇还有一个孩子，才几个月，2-3个月，一个婴儿，放在另外的房间，他两个被带出去处决。有时候我就发现，在任何的时候都有异人。就是刚才说被释放的另外一个囚犯，那个囚犯看见他们连这个婴儿好像也要杀，是吧？那个囚犯就说，你们为什么杀一个外国的孩子？那人说的话，难道你愿意为这个孩子死吗？后来那个婴儿那个人是个中国人，他就真的是就在这个人的眼前，在这个孩子眼前被砍死了。那个婴儿后来就奇迹般的就被救出去了，后来到美国，他也是68年的时候他也信主了啊，加入到了这个教会当中。所以这两个人呢，他们是中国内地会的第73和74位殉道的宣教士啊。他们当时被杀的时候就被带到那个县城叫妙手去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人群。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徒的一个开小店的一个店主，他叫张师胜。这个弟兄一向是很冷淡的，也不咋爱聚会，也不怎么爱读经了这些的，是吧？被认为是一个很软弱很冷淡的一个弟兄。可是就这个时候，他却突然有了一种神给他一种勇气吧，突然冲出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这对宣教士。 因为他认识这两个人，他知道他们是好人，然后那些人呵斥他退回去，他不退，他坚持要求说不可以上，最后那些人把他抓住，上他家里去搜查，找到一本圣经，一本赞美诗，于是也被带到这个施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背上。就这样的啊，好，两个无辜的人慷慨赴义，愿意为这两个人一起去死啊，一个保护他们的孩子，一个保护他两个人。最后这两个人弟兄姊妹，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墓碑上的十字架啊，弟兄呢写的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他最喜欢的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的妻子呢最喜欢的是另外一节，二十一节，你勿要致死，哎，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共同的那个基石下边写的是叫做，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殉道士，他们是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杀了他们的人，这个就是叫做一个谋杀。在任何的主义和真理当中，你要讲你是宇宙的真理，恐怕也不应该干这种事情，是吧？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再次来深入的来查考这个主题。经文我们来简单的读一下，比较多我来读就好了啊。出埃及记一章六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对待他们，恐怕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结尾，约瑟和他的全家的七十多口人都住在了埃及，然后呢他那一代的人都死了。这一句话之下往下到了七节，这个话说之间就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是吧？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以色列人这里边有好几个形容词，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要注意，当然不是满了埃及地，满了哪个地啊？那个地方叫做歌山地，是吧？是给他们划分的那个划拨的那个保留地。然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新的一个法老，四百多年了，当然不认识了，他的事迹已经消没了，是吧？那么他来治理埃及，这个时候他就是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其实你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多少以色列人呢？男丁大概六十多万，如果全部加起来可能是两百多万，是吧？你说他很繁盛吗？我相信不一定有埃及人多，是吧？因为只是那一个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话是有一种，其实跟希特勒后来那个腔调差不多，他想灭犹太人的时候，是吧？这些人又能生又多，又妨害我们，又强盛，又有钱，又聪明，是吧？这样的，这个法老所说的是差不多的啊。他说，我们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他所担心的也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会跟境外势力勾结，是不是？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呢？啊，因为以色列人毕竟是从亚洲来的外来民族，对吧？埃及人是，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人呢？在古代来说是黑人嘛，是吧？你现在的埃及是那种像阿拉伯人那个样子的，对吧？古代的埃及就是黑人，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异族人，所以他们总是觉得这个外族人靠不住的，这亚洲人，是吧？将来是不是再来一支亚洲人，他们联合打我们啊？他有这种想法。你事实证明，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有没有回来打埃及过？没有吧？即便是他们最鼎盛的时期，大卫王的时期，也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吧？可见就有时候这是自己心虚吧，对吧？好，那么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那么他们首先的第一步是用了一个巧计，他自称为巧计，是吧？什么巧计呢？是让以色列人当建筑工人， 开始强迫服役干活，给他们去造城，造了两座积货的城，应该就是今天来讲就是那种中转站啊，那种贸易港那种城市。这两个城市比东是在哪儿就不好说，兰塞这个城市后来的考古发现就是，哎，弟兄你如果要这个 PPT 等一下我考给，不要带照片了好吗，影响大家啊。 PPT 一会儿你可以考。这个兰塞呢，就是考古学上现在可以证明就是叫做拉美西斯这个王啊，这个法老有可能就是以这个拉美西斯二世他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很多人想这个说话这个法老可能就是拉美西斯啊，因为他这个城就叫这个名字嘛，对吧，兰塞就是拉米西斯，咱们这个翻译是这样的啊。建这两座城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法老最觉得担忧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太能生了，是吧，生育力超强，太能生，那我就让你们拼命的干苦工，让你特别的劳乏困苦，结果越受害越劳乏困苦越能生，这不知道这个什么道理，是吧，啊，就越发的每天可能是除了累得要命也没法研究什么文学艺术，只能研究生了，是吧，所以就生了很多，越生越厉害，生了越来越多起来。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这个愁烦其实原文的意思倒不是说他怕你那个愁烦，说的是让他们觉得我讨厌你了，越来越厌烦你了，那个意思啊，就是今天这个情况，其实你要到比如说法国，很多法国人有类似的想法，因为这个阿拉伯移民和北非移民现在成为他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啊。当年他们曾经是五六十年代法国从阿尔及利亚他们的殖民地撤军的时候，哎，结果是因为多年的进行法式教育，结果当地的人就是那些阿拉伯裔的那些人，是吧，就被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种是完全是说法语法式生活方式的阿拉伯人，一种是原来的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是吧，这两个阶层就被完全割裂了。然后他就搞了一个政策，就是愿意跟我们回法国的就回法国，他以为你就这几万人几千人算个什么呀，是吧，因为高层那个上层人士还是少，这几万人跟我们走没问题，我大法国几百万人口养不了你们，是吧，哎，结果呢这几万人去了之后，阿拉伯人也一样跟犹太人超级能生，是吧，嗯，到处几十年间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几十万几百万，法国人是不生孩子不爱生，你知道越发达的不生，所以现在成了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你到处选举的话，这帮选民一人一票啊，这是，是吧，阿拉伯人将来绝对会选出一个阿拉伯穆斯林总统来，就跟那个美国到底选出一个黑人总统来一样，是吧，就是这种意思。所以我说这是什么呢，这种事情从古到今都是存在的，一种移民问题也好什么问题也好，对吧，但是法国现在也不至于采取跟法老一样的策略吧，啊，法老他们觉得埃及人因他们愁烦，你要注意不只是法老一个人觉得愁烦，是埃及人觉得愁烦，对吧，所以后来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从上到下全国都在参与这个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这可以讲是他们的一项国策，明白是这个事情，就如同你不能说二战的时候所有的罪推给希特勒完事了，根本不是，没有底下的德国人去执行，希特勒好使吗，对不对，然后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你看到这个东西加重了，起初就是说让你去建城市建筑，现在让你不仅是建筑而且是严严的，你结合后来摩西要带犹太人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怎么叫的严严的，克扣你的这个设备，克扣你的原料，你还得给我照样出，是吧，不行就揍你打你，这个叫做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以色列人这么去做工，劳苦奔波疲于奔命，你说人如果处在常年的这种环境下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很多人说会反抗，不是的，不是的，圣经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你看没有，命苦，命苦还不能怨政府，是吧，就是我命苦，其实你看到明显不是他命苦， 是因为这些人让他做苦工，而且严严的对待他，是吧？故意的去迫害他们。所以这种苦后来只有上帝是知道的，我听见了我百姓的这个苦声，是吧？我要拯救他们，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他们在和泥或者是做砖或者做田间各样的工，一切的工上都被严严的对待啊，被严严的对待。然后故事画风一转，进入到了两个人，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你要注意，圣经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一卷神的书，是吧？他如果要写下两个人的名字，那就说明这是绝对有意义的，对吧？你要知道，有很多很重大的人在圣经上直接说，有人说根本都不提他的名，都不屑于提他的名字，但是这两个人提他的名字。收生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助产士还叫什么，是吧？啊，类似的啊，接生婆。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你要注意，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几个词，有个叫希伯来人，有时候叫以色列人，有时候又叫犹太人，是吧？哎，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人其实这个话的起初的外含是外延是很大的，它的直译就是说从大河那边来的人，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埃及人对他们的称呼，是吧？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因此河那边来的他未必都是犹太人。其实他们把一切的异族亚洲那边这么过来的那些人都叫做希伯来人，只不过后来这个希伯来就好像专指犹太人这一支了啊。所以呢，说什么意思？这儿说的这个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当然可能就是犹太人，也可能并不是，只不过补给人罢了，是吧？也是外族人啊，可能你是蒙古族，他是维吾尔族，就这种感觉，是吧？同为外族人。这两个收生婆，但是他们的名字是闪族语的名字，不一定是犹太人的名字，但他是闪族。你知道闪族的意思吗？是吧？闪族就是亚伯拉罕那一支，闪含雅弗，闪族的是吧？是那个广泛的中东地区诸族都叫闪族，他们的名字。那么这个埃及王对他们说，出了一个又来巧计，升级了，是吧？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你可能会想，哟，这么复杂的任务，为什么不找两个可靠的埃及人去做呢？对吧？很简单，埃及人嫌希伯来人脏，不洁，不愿意碰你，你知道吗？你看看那个创世纪，约瑟接他的这个家人来的，吃饭都不能跟埃及人同席，因为觉得这些放牧的人是脏的，他们是种地的人，是吧？觉得这个啊，你就想那个古代汉族人看什么蛮夷是什么态度？你是放牧的，我是种地的，是吧？我们是文明的，你们是野蛮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要用必须用希伯来的这个外族人的这个收生婆给他们接生。若是男孩把他杀了，若是女孩留他存活，这个就是当年的埃及的这个计生委吧，算是，是吧？不过他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有点不一样。今天在中国，很多人的这个杀孩子、杀婴儿会杀什么呢？应该是杀女孩留男孩。农村多数是这样吧，对吧？是因为一个重男轻女的缘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杀男孩留女孩呢？
男孩怕他们轻生。
怕这男孩起来了成了事，是吧？女孩怎么办？女孩可能娶过来当了妻妾就把她同化掉了，对吧？或者当仆人，或者就是你以为那穆桂英的事是真的，是吧？还是娘子军的造反吗？不能的，对吧？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杀男孩留女孩。哇，这两位计生委的干部这个就麻烦了，是吧？这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现在是希伯来人有将近200万人，你说两个收生婆就够吗？200万人有多少个家庭呢？你就算四口人啊，他们能生五口人一个家庭，40万是吧？40万个家庭两个接生婆恐怕是不够吧，我猜，而且还挺能生，是吧？所以这里有几种可能，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说其他的收生婆都执行这命令，只有这两个是抗拒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两个收生婆是掌管那个队伍的，真是干部，收生婆团队他俩是头，是吧？他俩来去分配这些西部来的收生婆去接生去。这两种可能我相信都有，我也不好确定是哪种可能，但肯定的是他俩这个名讳能够记在圣经上，它不是枉然的，因为这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经常会说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这句话对，没问题，对吧？可是这两个人不顺服执政掌权的，谁见证坏，是这样吗？他也顺服执政掌权的，他顺服最上的那个执政掌权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执政掌权的，我们顺服的前提是什么？是他的命令是不违背神的，对吗？可是现在他的命令让你去干什么？是让你去死去。虽然他对外可以说这是我们埃及的国策，国王的命令就是国策嘛，对吧？你就是得杀，这些人危害了我们的生存，他们比我们多，他们存在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他们存在将来对我们是重大的威胁等等，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但总之无论你是什么理由，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去杀人。这两个收生婆就是知道这个问题，他们敬畏神，所以不照他的吩咐行，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听说这事儿了，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你要知道这个问话可不是今天就给你喝喝茶简单这么简单，是吧？这个问话要是答错了的话，你直接就把你杀了。他敢于随意的就杀随便的无辜的男孩，杀你两个成年人都不是个事儿，对吧？你会发现呢，出埃及记的这个段落跟新约的很多地方非常相似，主耶稣那个是不是也这样？希律王也是要去杀进那个伯利恒周围的婴儿，对不对？如果真被他杀进了，当然这个历史没有发生，真被他杀进了，耶稣都不会出生了。真被这个他法老杀进了，出埃及的主角摩西就不会出生了，对吧？就这么可怕的一个现状。那么招他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啊？下面这个就是一个驯服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的一个典范，是吧？他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这个的健壮原文是叫做活泼，但是又有人解释呢，意思大概是说因为希伯来妇人跟你讲了超能生嘛，是吧？一般都是多胎，你知道吧，就是生过不是头胎，生过一个两个三个，因此我再去，因为就是这个经验很少人有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你就知道，如果生过很多胎再生就很顺利，它不像你头胎那么痛苦，是吧？那么好像很艰难的样子。他说的可能有这个意思啊，也有可能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他们身体好，是吧？身体好，牧人嘛，每天是喝吃奶吃羊肉吃喝羊奶长大的，跟这个吃粮食的这个喝茶的好像不太一样，是吧？总之他说的这个，有人说撒谎，首先他未必是撒谎，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说，哎，听到这家希伯来人生孩子了。你要注意法老是私下里跟他讲的，倒没有说你明着就要去杀人去，是吧？所以他就可以说啊，知道了，我就故意蹭，我磨磨蹭蹭的出去，是吧？一会儿落这个了，一会儿少那个了，磨磨蹭蹭一会儿迷路了找不见了，是吧？哎，最后磨蹭了四个小时去了，早就生产了，用你接生，是吧？大概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说他一定是撒谎，不一定是撒谎啊，也不一定说他就走那儿看生下来没事等着不用管我跟方，也不一定这样。所以他可能就是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你说那这么说的话，让这些医师们又愤怒了，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就公开抵抗反抗？这个就强人所难，对吧？强人所难。 其实这个收成伯所做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枪口抬高一寸。
嗯。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年在这个东西德就在合并前夕，有个地方叫柏林墙，是吧？
嗯。
经常有这个西德的人就东德的人就翻过去偷渡到西德去，是吧？然后呢，这个东德的士兵在那儿把守，就有一个士兵后来被审判，是因为什么呢？上司命令他只要看见翻墙的就开枪打死啊，看见翻墙的开枪打死，他就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相当顺服了，是吧？开一个过来啪打死，打死好几个。后来他被审判，他说我没有罪，因为是上司吩咐我这样做的。他说你的确做不到不开枪，但是你理应，你的良心，你的信仰告诉你，你应该把枪口抬高一寸。你离那么老远，你打不中，谁会说你呢？是不是？你还非得打死啊？就是你的良心在哪里，对吗？这里收成婆所做的是不是就类似的事情？我还不能说我这个就公开，我撂挑子不干，我直接我就死了。我要死了的话，底下的收成婆也好是谁，那干脆就杀人去了嘛，对吧？所以我要挺着。古代有一句话讲，当然他那个意思是好像说佛教的意思，他说宫门之内好修行，你听过这句话吗？人在那种地方压力最大的地方能做很多好事，是吧？在执行邪恶政策的地方，如果他的枪口抬高一寸，他能做很多好事情。辛德勒的名单你也看过，对吗？他本身其实就是德国那边的人，哎，他利用他的职权说我这地方需要工人，我各地盖工厂，我需要当工人，当工人就不用进集中营杀死了呀，因为给国家创造产值嘛。他根本就没有工厂，他什么工厂都是搭的那个假壳子，他花钱贿赂那个军官，一个一个人买出来，一个一个人买出来啊，搭那个假像不像样的流水线生产，啥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假装是个工厂保护他们，硬挺着，万贯家财最后慢慢的败光了，最后在那哭，说我那个金戒指当时要卖了我能多救一个人，我那个什么我要能卖了我还能多救一个人，哭得泣不成声。那又开始说其实你已经救了我们很多人了，对吧？说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这两个收生婆我相信还是很有智慧的，是吧？还是很有智慧的。他们这样做，马上你看到圣经说一句话叫神怎么样，后代收生婆。怎么个后代啊？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后代就是没被杀嘛，谢谢法老不杀之恩啊，是吧？不是什么不杀之恩，是上帝不杀之恩。上帝的后代他们的第一面就是说他们没有被杀，很古怪的，你这么去顶撞上司，顶撞你的皇上法老，你居然还活着，本身就是奇迹，对吗？这活着就是奇迹，对吧？然而不仅是活着，还活得很好。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个成立家室也是好几种解释，因为这个毕竟是古希伯来文，你要知道这属于圣经里摩西写的书卷嘛，对吧？它是属于已经很老的那个字，所以成立家室有好几种解释。有人说是算在犹太人之中，你这个话在大卫王的时期可能还算是一种奖赏，是吧？你现在把它算到犹太人之中，好像谈不上是大多数人眼中的一种后代吧。所以有人说其实成立家室的意思是指他们也有孩子也结婚了，是这个含义。而且说特别指他们也有孩子了，因为在古代据说啊，这是个有人说考察中东的古代，什么样的人多去中国呢？往往是自己没孩子的，他们才去做接生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了啊，但总之是这样的话，神让他们成立家室，而且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圣经上，这样的流传下来，对吧？他们保护了很多的犹太的婴儿，但是肯定我相信不是说所有的犹太婴儿都没被杀，应该是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那部分，对吧？当然也不是说就啊其他人全被杀了，全被杀后来摩西哪来的，是吧？可见还是有人没有杀的。然后后来第二步不好使了，第一步让做苦工，让你们命苦，命苦都自杀了得了，哎，不自杀生得更厉害了。第二步找收生婆，安排个计生委的干部，这就能弄死你们。 又不好使啊，这是他自己的干部叛变了，是吧？第三步直接来了，直接来了，法老吩咐他的嫔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哎呀，这个就上升为国策了，这也不遮掩了，公开说杀，就这么杀。怎么杀呢？什么地方我就跟你说，有啥犹太人的那个刑罚你看到很多，就是啊他们用石头打死，犹太的地方都石头多，埃及呢杀人就是直接往尼罗河里扔，是吧，往尼罗河里扔，一切的女孩要存留她的性命，这成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就这么杀了。第二节马上第二章就开始了，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利未支派啊，你要注意，其实利未支派你要猜在创世纪里边看，你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说最受重视的支派老大呢，叫做吕便支派，是吧，后来当然废掉了。然后呢约瑟支派是最被弘扬强盛的，对吧？如果再非得说犹大，有那个雅各的预言里边啊，犹大支派这个不得了，是吧，你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利未支派，对吗？可是利未支派就是从这个摩西和亚伦他们这一支开始成为了祭司世袭，对吧？利未家的这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女的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摩西的妈妈啊，你到后边看到有两处有记载，叫做约基别啊，摩西的妈妈叫做约基别，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这句话看的倒是挺温馨的，见他俊美藏了三个月，你反过来想很可怕的，那有许多生下来看着不咋俊美的呢，对吧？或者说虽然俊美我不敢藏的呢，那去哪了？连他都在河里，其他人呢？摩西后来就合理了，只不过是又加了点小聪明，是吧，小聪明但是大智慧，是吧，其他的孩子这就暗示你三个月之内早就被杀，或者自己扔到河里去，或者就交给埃及人帮你扔，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挺可怕的，其实啊，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藏不住了，是吧，超生这队躲没地方躲，遍地是埃及人，你隔山地就那块地方，你往哪儿躲，对不对？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将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这个箱子是什么意思呀？防水的吧，是吧，防水而且能浮起来，小方舟，是不是，诺亚方舟救了八个人，这小方舟救了一族人，不是一个人，其实是吧，小方舟搁在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谁啊？就是李安嘛，是吧，远远的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您看到他也挺有智慧的，这家人也算有智慧，或者说有信心，因为希伯来书直接说他们是有信心的啊。然后呢，法老的女儿就是什么公主吧，是吧，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芦荻中，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一看往河里扔，当然知道咋回事，对吧。今天你如果去那个什么各个医院的话，一看见一个弃婴，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啊，可能是女孩也好，什么有点残疾也好，有点啥也好，是吧，被什么可怜他。埃及人也不都是坏人，对吗？埃及人并不都是坏人，这个公主起码她可怜这个孩子，说这是希伯来一个孩子。哎，孩子的姐姐后来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哎，犹太人那个有时候那做事那个劲儿跟我们很像，是吧，是吧，那个劲儿啊，小聪明，这叫什么，这叫做欲擒故纵，叫什么，是吧。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给我奶他， 我必给你工匠。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自己奶自己的孩子还挣点钱，是吧？是不是这意思？只不过就是改个名就罢了嘛，从亲妈变成奶妈了嘛，是吧？然后那个本来从公主变成干妈了，或者是养母了，是吧？不过你仔细想，你觉得公主是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吗？她不傻，对吧？公主难道真不知道这就是亲妈吗？那孩子就是亲姐吗？你想一想，对吧？你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主后来养了她多少年呢？40年吧，将近40年，是吧？你要看到这个孩子跟着她看她亲妈的时候，那个吃奶三个月了啊，去吃奶，妈妈的表情各方面，你不需要太聪明的人就能看出咋回事，是吧？他可以讲是故意装作不知道，他当然从来没有说过他认为你就是在骗我，他是故意的。我认为他是法老的女儿，也受过高等教育，是吧？应该是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咋回事。所以说这个人也是一个怎么讲呢，也算是这个层面上的一个艺人吧，是吧？这个女儿，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去，做了他的儿子，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当然你要说不知道，不知道也无损这件事，因为至少公主是很有恻隐之心的，这一点她就已经是很善良很善良。好，那其实我们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我用四个词来概括一下，就是首先是繁衍，以色列人拼命的生啊生啊生的繁衍，是吧？很厉害。第二个就梦魇就来了，你能生你要杀你，三部曲，是吧？第三个敷衍，是吧？收生婆怎么去应付这个法老，对吧？第四个叫遮掩，是这个公主怎么去保护了这个摩西啊。细细的来看以色列的这个状况，你仔细看，其实当时虽然生活很艰难很困苦，但是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会不会想起创世纪神给的那个诫命啊，对吧？神是不是就是要人这样啊？人曾经在巴别塔的时代悖逆过这件事儿，不想分散在全地，不想生养众多，聚在一起盖楼玩了。现在让你好好盖，对吧？盖积货城。但是好歹这个时代生养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生养多繁茂只是说多，强盛就是说质量还好还强壮，每天就吃那个伙食还强壮，这看你咋说。今天的营养一定好，30年前40年前60、70年代那个营养一定是不好，但是我看今天孩子的身体素质恐怕并不如60、70年代生的人啊，也许是吃的清苦一点，多跑跑多动动是更有效的，是吧？好，他们很强壮，满了那地，然后呢给他们做多苦工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真好。除了干活就是研究生超生，而且优生，是吧？生机勃勃，生生不息，是吧？一直生多起来，极其强盛。这个说的是收生婆那个事件之后，你看这个短短的经文有三次形容他们多多多，是吧？非常多。可是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恩典之下，他们也会觉得命苦，命苦。因为首先他们被辖制被苦害，是吧？然后给他们加了重担是盖这个城，又被严严的对待。他们每天干什么活你看看啊，和泥做砖种地。犹太人本来是放羊的，对吧？那是在外赶着牛赶着羊，是吧？随水草而迁，每天就很多人头脑中王洛宾认为那种很浪漫的生活，是吧？是那个样的。现在把这帮牧民干成农民和建筑工人了，对不对？羊是放不了了，干这个所以命苦嘛，他觉得很痛苦很难受。你今天让这个蒙古人，今天已经差不多也都快不行了，是吧？你让蒙古人现在不要放牧，全部给他迁到什么江西去种地去，那绝对觉得命苦，是吧？干不了这个，对吗？干不了，但没办法，收拾你杀你， 啊，都得你，所以觉得命苦。命苦吧还好，问题是现在是面临灭族之祸，对吧？那男孩都杀光了，你不就灭了族了吗？因为可能历史上屡次的遭遇这种被各种人杀男孩，他可不是这只是第一次罢了，他后来在欧洲全世界各地无数次的遭到那种种族灭绝的待遇，都杀他们男孩。所以今天的犹太法典规定呢，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犹太人的标准，世界各国其他民族认定你是不是这个民族的标准，一定是看你爹是不是，对吧？只有犹太人是看你妈妈是不是，你妈妈是犹太人你就犹太人，因为你爸爸可能早就杀了，你可能这个犹太的女人也被强迫嫁，他是这样来算啊。所以这个政客你就知道他们曾经经历了2000年的什么对待，到底是吧。好，法老的担忧，其实我们想他首先的担忧就是以色列人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吧？一种对于种族隔离，对于民族的一种仇视。第二个是说他们担心他会比埃及人还多还强，这个就跟法国人今天有点担忧穆斯林是一个道理。可能埃及人生活比较好，科技比较发达，自己不爱生，还是生不出来，还是怎么的，不知道了。总之是看起来这个生育率明显比他高，对吧？第三个是他会担心他要跟境外势力联合，是不是啊？将来跟我们的仇敌联合的，这句话从何而起呢？这个你要知道一点古埃及的历史，因为在他们之前，这个埃及人是本土的本土著人，就是黑人。在他们之前那个王朝，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汉人统治啊。我们之前那个王朝是什么？清朝，对吧？清朝色彩不够强烈，在之前两个元朝，对吧？他们曾经被亚洲来的一股势力叫做许克索斯人，被那个族人曾经把埃及地全灭了，占领了好几百年，190多年，建立过一个许克索斯王朝啊，建立过那个许克索斯王朝。有人说好像那个约瑟被优待就是在那个王朝的时代，但是那个时间对不上，而且那个政策也对不上，因为是约瑟是那个时代埃及人，一样也是讨厌放牧的。齐克索斯人是放牧的，他不会讨厌放牧的人，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很可能是发生在约瑟是在一个纯种的埃及人的统治之下当宰相，他死后那400年当中的有100多年是这个叫做齐克索斯人攻进来占领过这个地方统治过，后来又被埃及人起来赶走了。所以法老说这个话吧，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担心就这个人当年那个统治过我们的这清朝人东山再起了，是吧？啊，现在这个以色列人跟他们毕竟同宗同族，都是闪族人嘛，是吧？他俩将来会不会联手来灭我们呢？啊，这种想法，说到底呢，还是没有这个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了什么的，是吧？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我现在想，其实所谓的出埃及记讲的就是一个本来原来是境外势力的以色列人，现在是弱势群体，是吧？然后在一个维权律师摩西和一个意见领袖亚伦的带领下，逃离寄居之地，在旷野组成一个教会的故事，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对于犹太人来说，出埃及记那个意义就如同我们基督徒讲到十字架，讲到复活，这是整个他们信仰的根基。以色列族的形成之所以不是希伯来人而成为了以色列人，是在出埃及记这个里边发生的。那之前他们是一个很散漫的一个民族，能不能称得上这个民族的很难讲，因为一个民族的一个记号应该是有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信仰、风俗等等，是吧？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是在西奈山上被建立。所以法老的担忧是这个，他的担忧来了以后，他就来了个三部曲，逼迫三部曲啊。第一步叫做苦工，叫慢性谋杀，对吧？希望折磨死你们，一项政策。你发现这个容易产生这种统治方式的这个国家，往往都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水利有关系。埃及尼罗河是年年泛滥的，是吧？他们倒是不治水，他靠那个水去灌溉，但是他们也盖金字塔，也盖什么积货城。你在那个原始社会，你需要做这么大的工程，你就必须把老百姓强行的统一起来，对吧？一起做事儿，就必须有一个集权的一个领导， 法老这样的人去掌控。你像秦始皇，是吧？你像大禹治水，那之后中国就是一条黄河把你闹的，你必须治水，你要治水就得把这些人民全部得统一起来。你七国纷争，你治你那段，你治这段，你不想治了，你开闸放水放到邻国去，我受不了这个，是吧？他必须统一起来，统一起来修长城，是吧？修什么那个大马路，车同轨，车同轨什么疏通文的，是吧？干这个事，他就一定会产生这种体制。而在这种苦工压迫之下，埃及人觉得命苦，这个犹太人觉得命苦，是吧？当时的中国人也一样，孟姜女哭长城哭啥，是吧？那你觉得命苦吗？你说好好种地不能种，都被征发去修长城去了，全死那儿了，对吧？这种意思是一个慢性的谋杀。慢性谋杀不好使，生的更多了，就来了一个间接谋杀。刚才是政策，现在来个计策，是吧？当然了，你有计策，我有对策，是吧？他来个计策是间接谋杀，让这个收生婆去做这件事情，男孩杀掉，女孩同化，这两步都不好使，第三步就来了，叫做命令，是叫做直接的谋杀了，直接谋杀成为一项国策，因为是吩咐他的老百姓直接杀，对吧？吩咐老百姓直接杀的。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埃及人，几乎所有的埃及人手上都沾满过以色列人的鲜血和生命，因为那个命令到后来摩西出埃及记，那是在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现在摩西3个月，80年之后的事情了，对吧？80年之间这个政策是一直在执行的，对吗？是一直在执行的，虽然执行的可能不彻底，但它一定是在执行的。也就是说，埃及人从各个角度直接间接的都参与过杀害犹太男婴的这种事情，你明白吗？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说，哎呀，太残忍了，上帝出埃及记十灾，十灾第一第二第九都可以理解，第十灾杀人家长子，如果就从以牙还牙的角度，旧约的那个价值观来看，这不算过分。被杀了80年所有的男婴，可不是长子，对吧？现在神的报复是杀你们这一代埃及人的长子，对吧？你仔细想这个道理，我不是说就鼓励这样做，但是那些啊，埃及人多么可怜，这个就太荒谬了。犹太人不可怜吗？是吧？犹太人被杀的时候，谁不说过他们的事情啊？所以这种国策，所有人都卷入到里边，因为不是法老一个人拿个刀挨个杀的，对吗？每个人都参与过，当然也有犹太人自己也参与过啊。所以我们说，有法老的逼迫三部曲，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拯救三部曲，是不是？法老逼迫，上帝就有回应。你做苦工，让他慢性谋杀，以色列人的回应就是越发多起来，是吧？上帝的恩典就是在，你想让我少，我就少不了，还越来越多了。你想间接谋杀，收生婆就臣妾做不到，是吧？不照这个王的命令行，不干。拒绝你这个东西，他想直接谋杀，某种意义上他这个比较成功，但是也有约基别这样的人把孩子藏了3个月。这里边提到的上帝的拯救，你发现了都是借着人来的，对吗？借着什么人来的呢？借着有信心的人来的，对吧？借着顺服他的人，敬畏他的人，有信心的人来的。这些个信心伟人都有一些个共同点。收生婆，你看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吩咐行，存留男孩的性命。这个约基别，其实我说可以把埃及公主也加上，是吧？希伯来书讲，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就连摩西自己，圣经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立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你说这几位信心的伟人有什么共同点呢？因着信，当然有信心嘛，是吧？他的表现为是什么样的？我们经常说你要信呢，大家都说我信， 我说你要有信心呐，你说我有信心。我说你要真的信呐，你说我真的信。可是其实有时候可能我们每个人所说的信那个内涵都不一样，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话说你所谓的信到底是个什么，具体体现在哪，对吧？作为他们来说，这个共性就体现在都有这一个特点，不怕王命，对吗？收生婆不照王的吩咐行，约基别埃及公主呢并不怕王命。公主难道就有权柄说国王说的话就不听吗？他不知道隐匿这个孩子也一样违背国策吗？他也不怕王命，对吗？你不要以为他的身份特殊，他皇上的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一个女儿，我相信。而且你又不是王子，对吗？你又不是太子，你是个公主，而且你能够收养孩子，说明你没有孩子，有可能，对吧？因此皇上你说能够对你多好，那不一定的事情，所以他也是有胆量的，他也不怕王命。摩西也一样，不怕王怒，对吧？他作为一个动画片叫埃及王子，也从小是当王子那么养的，他也深深的了解这法老说翻脸就翻脸，说杀人就杀人，对不对？他了解，他知道他的威力，也知道我这个弱小的以色列这个势力是怎么样，也知道这个庞大的这个埃及的国势是如何，你不能对抗的，对吧？但是他不怕，说走就走，就离开，后来就用回来带他的人走。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特点，这个信心的特点体现为就是一种勇敢，不怕王的命令。你不怕你家隔壁老三，这个不叫做勇敢，是吧？你不怕别人也不怕，就你不怕嘛。可是王的命令很少人不怕，对吧？君王一发怒那是不得了，对不对？哎，当他有信心他怕神的时候他就不会怕人了。只有不怕神的人才会怕人，只有不怕神的人才会，对吧？人不过就是能杀你的身体，神是可以把人的罪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所以怕神的就不会怕人，不怕神的才怕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怕王的命令，也不肯谋杀，也不肯害别人的命。收生婆存留男孩的性命不杀，约基别公主把孩子藏三个月，公主藏了三十多年，是吧？摩西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一样要保护以色列人不被杀掉，逾越节，是吧？所以说你看到他们这个共性都在这个地方。早晨在带领唱诗和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已经在说，我们经常听到，我们是不是行道？我们知道许多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实行它？你所相信的和你所做的真的统一吗？这行为能够映照你的信心吗？你会发现圣经里面那些所有信心的人，没有一个是说嘴上的一句话就代表他有信心，没有一个。收生婆他的表现就是在于顺服了神不顺服人，他宁肯得罪王他也要存留孩子的性命。约基别刚才说了，埃及公主，以斯帖你还记得吗？你记得他进去见王的时候他说了个什么吗？死就死吧，那王也不是传达是大爷，你说见就见的是吧？对不对？你推门进去你说见就见的，他是保安呢，是吧？你要进去见他，他说谁让你来的，拖出去斩，你一句话都没有，你连理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对吧？可是他就说死就死吧，就是这个意思，我宁可死，我今天我被预备就是今天这个机会，我非说这个事儿不可，对吧？还有呢，这三个人呢还记得吗？但以的三个朋友，你把我扔到火窖里，以此威胁我拜你那个大金像，是吧？拜你那个大金柱子，不拜，我们的神必定会救我，既或不然我也不拜。你要知道真要拜下去，那这一拜就信仰就崩溃了。所以我说这三个人因为不拜所以不拜，第二个不拜就是不失败的意思，因为他不拜所以他就立于不败之地， 我活着我荣耀神，我死了我更荣耀神。倒不是说你这样顺服神的时候一定能活命的，那施达能的就死了，对吧？很多千千万的殉道士就死了。彼得约翰也是他们说那个话，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吧？立下了这个标准。那么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这样的道理我讲了这个半天，我说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因为实践当中的不可杀人我们这样看到是吧，其实这个旨意是要不可谋杀。谋杀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谋杀就是预
谋，
预谋的，对吧？策划的，为了某种利益去杀人的，对不对？谋杀，不可谋杀，战争那不叫做谋杀，两国打仗了那个死人就难免了，这很难讲是吧？但是你说谋杀那是很清晰的可以界定的，你为了某种利益。所以在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来去应用我们所学到的这样的真理？我说就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直接的应用，在当代的一个应用就是一个堕胎的问题。经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你有罪吗？啊，我没有罪。好，我们马上想到十诫读给你听看罪是吧，不可杀人，他说啊，这个罪我可没犯过。有时候我们解释说，我告诉你，恨过人吗？恨过啊，耶稣说恨人等于杀人，这么说啊，那我勉强可以接受，我杀过人。其实你不要这样的说，就是直接的杀人罪在中国也大多数人都犯过，就是堕胎，或者自己做过这个事儿，或者参与过，对吗？或者鼓励过，或者默许过，这就是杀人的罪。在我们今天的亡命是什么？国策一样的，寄生是一个国策，这就是我们今天亡的命令啊。我们说古代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听着还可以笑出来。现在我们说现在的事情，对吧？计划生育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太多，人太多的话，粮食就不够吃了，人就活不下去了。据联合国统计，地球的农作物做最保守的估计，可以养活144亿人。现在地球多少人呢？70亿人。所以呢，今天的人他难道真的是在担心说没饭吃吗？不是的，而是说把这些个多余的孩子杀掉，我的生活质量就能有保障，我就可以把多出来的粮食酿酒喝去，我那个土豆就不用削皮了，我可以切成方块，这样吃方便，我就可以随意的浪费了，我就可以随意的挥霍了，所以我要牺牲他的性命让我活得好，这叫做牺牲。这是一种叫做中产阶级的发明，堕胎的制度。你发现为什么在西方一方面是堕胎，一方面是不生，对吧？不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生了之后我的生活质量降低，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当然又是别的原因，所以亡命是这个。有多少人今天不怕亡命？因为遵守了亡命的缘故去害命，去做堕胎的事情。堕胎的事情是在杀害生命，而堕胎无非是这三种理由，无非就是这三种理由。因为各种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导致的怀孕，对吧？因此选择堕胎，是吧？淫乱。第二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因为不愿意降低生活质量导致的堕胎。对啊，有了他，我这个我就不能活得很好了，想干啥干啥，这个我还得去养他，他还得将来上学，他还得怎么地的，是吧？供不起。现在很多人说一句话，供不起。供不起，我说不好听点，他养那个宠物狗花的那个钱绝对比他养孩子花的多，他不是供不起，他开那个车，他的那个嗜好，他可能打高尔夫球的嗜好绝对比养孩子花的多，对吧？不是供不起，对吗？这个制度的堕胎的一个本质，计划生育的本质叫做一子而食，用孩子的性命换了你的生活质量。第三种呢，是因为惧怕逼迫艰难 而导致的堕胎。可能他也认为他养得起，但是他实在是挣得很少，没有收入，又因为怕逼迫，当然谁逼迫，计生委嘛，是吧，怕逼迫，所以呢没办法被导致堕胎。这无非就是三种罪：淫乱、自私和胆怯，这样带来的。这三个罪导致出来就是杀人的罪，所有人都陷在这个罪中，就如同埃及人都陷在杀人的罪中。如果埃及人执行那个政策有80年之久，我们中国人在这30年间所杀过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间埃及人所杀过的。今天的人口基数和当时是不能比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大胆地说，不可谋杀就等于不可堕胎，这是一句话，这是一句话的意思。很多人有一个概念是说，呀，堕胎怎么能是杀人呢？胎儿是人吗？胎儿是生命吗？你要怎么界定什么叫生命呢？几个月的算生命？7个月算生命吗？6个月呢？4个月呢？1个月呢？3天呢？你怎么界定？谁来给定义权的？你发现圣经上有一句话，诗篇里边讲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还没有长成个人形的时候，对吗？上帝都知道。小孩子在什么时候在母体当中有个人形呢？是8周2个月。8周之前他是没有人形，可是没有人形他就不是生命吗？他是，大卫直接的说他，对吧？第8周的时候，孩子就已经有了人的形象和样式了。第9周，他就已经开始会动作了，经常踢腿了。开始，母亲觉得总被踹一脚，就这时候开始。第12周，他的大脑就开始运作了，你去用那个探测他的脑电波能查到了。到了第16周，他开始这个大脑能有控制了，就是4个月吧，是吧？第一次能够睁开眼睛察觉周围的空间，甚至对自己有反应。19周开始能够来吞羊水玩耍脐带，还会把它绕到自己身上玩。到了第24周开始具有独自存活的能力，会打哈欠，还会用拿手玩鼻子，甚至还会做梦。他怎么知道会做梦，这我倒不知道了，是吧？但是呢，前面那个动作肯定是有的，是真有的。他是个生命嘛，他当然。所以我们说堕胎就是杀人，而且是虐杀。你见过被打下来的孩子吗？所谓堕胎人流是什么意思吗？有这么几种方法。一种叫抽吸器，是拿一个那个一个抽吸，就像那个家用吸尘器，比那个吸力要强25倍，伸进去夹住那个婴儿的头，把它弄碎了抽出来。如果胎儿太大呢，就先用一个产钳伸进去给它钳碎了，把那个细块一点点的再抽出来，这个叫做堕胎抽吸器。这个是对于12周以前的小点的用这个做，直接抽掉。第二种叫钳刮术，4个月到8个月的孩子啊，宫颈被放大，把手术钳伸进去，逐步的把胎儿按照部位一点点拧掉、夹掉、夹断，再把它一块块的抽出，脊骨和头颅最硬，要把它压碎了抽出来。最后拿一把椭圆形的刀子，你听过一个字叫刮宫，刮干净，那可能干净吗？你想想，是吧？刮干净了，弄出来。因为这个很难弄出来，所以弄出来要数的多少块骨头，少一块留在里边就出问题了啊。第3种叫做研毒法。第4个到第7个月的，拿一支大概4寸长的一个针，抽200毫升的高浓度的盐水，从这个母亲的腹腔打进去，注射到那个羊水当中，把羊水用这个盐水替换，然后这个孩子就把这个盐吞掉了，在盐当中呼吸，全身被盐烧伤，最后被烧烂，因为这个剧烈的反应把它排出来。 分娩出来，一个烧伤的死了的枯萎的婴儿。第四种有叫做前列腺素，据说现在这是所谓无痛人流，就这个前列腺素会导致这个子宫剧烈收缩，所以也是打进去之后它剧烈收缩把这个孩子这样的排出来，因为它是这么排出来的，所以它产生了更多出来还是活着的孩子，因为它不是它没有直接伤害孩子，伤害子宫，这样的孩子子就出来了怎么办？无痛人流对吧，你是没痛，收缩打出来之后如果还活着，一般的做法是勒死或者直接淹死杀死。所以你要了解真相，你要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啊！杀人这个事情成了一个国策，见过这种标语吗？引下来留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引下来的意思就是那个抽吸器啊。这个是说你可能看不清，外出的叫回来，隐瞒的挖出来，计划外怀孕的坚决引下来，该扎的坚决拿下来，宁可血流成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坚决打击躲生偷生，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拒不放活结扎和缴交超生款的砸砸砸，看见没？拉出来压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个什么样的政策，如果埃及遭受时代的惩罚，我们的国家只会比那个更重，只会比那个更重。当时国家打了保票很好，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是吧？85年的时候，计生最好的时候，最热的时候。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有点改变了，来养老和政府帮养老。到了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做国策，啊。养老问题就是今天的失独问题，很多问题就这么产生的，对吧？所以这个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性别失衡，教会的性别失衡是跟社会上恰好相反，你知道吗？教会的可能姊妹跟弟兄的比高达105:100，也许是吧？社会上是男生和女生的比例是103:100。当然这不等于说必须到社会上找男孩去，是吧？不可以这样做啊。人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养老制度难以维持，因为听说过所谓421家庭吧，对吧？一个独生子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你爸爸妈妈也老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在，现在的都很长寿的，那你可不是421，你一个人要赡养几个人？你一个人赡6个人，对吧？父母双方的父母，对吧？然后你又跟另外一个这样的独生子女结婚了，你俩一块养12个。假如你再有幸你40同堂，你老人上面还有一两个老人，我看你挣多少钱。你赡养12个老人，每个月交12份养老保险，当然他除非他自己有，是吧？所以说养老问题这么来的，如果是有10个人干活养一个老人，那跟一个人干活养12个老人能一回事吗？对吧？你没有劳动力就这么产生的，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什么那个口号刚才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当靠不住自己也没钱，其实也挺冤的，政府公务员自己的养老不知道怎么解决，是吧？所以现在推迟退休自己来养老啊，现在的退休年龄基本要确定，男的可能要变65岁到70岁，女的要变55到60岁。一方面是工作机会少，老年又不让退休，年轻人找不着工作，所以将来肯定是，哎，孙子啊，赶快起来叫你爷爷起来上班去，等你爷爷上班你去遛鸟去。 就这种。弟兄姐妹都消失了，现在很多人不清楚说弟弟妹妹姐姐哥哥什么意思，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的亲戚关系，什么姑姑是啥意思，再来就会不知道。爸爸的妹妹嘛，对吧？爸爸没有妹妹，什么叫姑姑？怎么认的姑姑呢？这是吧？都产生不了。所以很多的独生子女的心智发展是不健全。河南那个你听说了吧？那个孩子雇凶把自己的父母杀掉，啊，然后到处是宿舍什么投毒的啦，乱七八糟的那种不健康，都是跟这个有重大关系。从小没有学会跟姊妹同龄人相处，你突然上到了18岁，给他扔到大学宿舍里去了，怎么能受得了？他当然不适应了，是吧？我现在要睡觉了，你为什么还开着灯？我现在要打电脑，你凭什么不让我玩？互相捅刀子，打，对吧？因为他们不会解决这问题。家庭结构改变，伦理结构的崩溃，赡养的问题，强制寄生带来的侵犯人权，违反宪法，征兵困难，将来都当兵都是怎么的？是女兵啊还是什么的？老兵啊，退役也得推迟了吧？继承的罚款还会滋生一些腐败问题，是吧？很多人指这个活着的，还有失独问题，啊，失独问题。所谓失独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孩子养到35岁，车祸死了，你让这老两口一个都60多了，怎么办？是吗？他怎么办？所以你看那些新闻的周刊放这种失独者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不过我说，其实我想，如果我们神有这个带领的话，我想这个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去做。因为我们的上帝也曾经是一位失独者，对吗？他也曾经失去过他独生的爱子，所以我相信只有信仰才能够来解救他们，才能够解决他们。拿俄米也是失独者，虽然他是两个孩子，那不一样没了吗？对吧？但是靠着信仰，神为他重新建立家室，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些个带来的许多的重大问题都是这样啊，我们需要向这些人传福音，也需要他们当中的人一起站起来和我们反对这样魔鬼的计策。这种邪恶的习俗，你还记得小学学过一个课文叫西门豹吗？
嗯，
西门豹那个时候有个风俗，说河里边有个叫河伯，你们每年给我献10对童男，就保证你们风调雨顺，对吧？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很多？你以前听的是觉得是神话，对吗？只要献上10对童男童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就能得到提高和保证。今天不正在这么做吗？你不正是把你的孩子杀掉之后，让你的生活质量得到保证吗？这30年间中国堕胎了多少人呢？这个字很小，我是在中国卫生部的网站上官方公布的资料，这个年均从71年到09年，年均堕胎人工，仅仅人工流产，前面那些个上环结扎都不算，仅仅人工流产的数字就是在1000万左右平均。所以这个加起来很容易的，小学算数，30年间总计堕胎多少呢？3亿3000万。这么多人被杀了，你所杀过的人口比埃及有史以来人口还多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种人流，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每年有人工流产1300万啊，这个只是统计出来的，去登记了的，有许多上那种个小医院做的那个没有统计，是吧？有许多在那个家里边就那么生出来的，就没有统计的堕胎药。而且这个流产的原来是妇女，现在都变少女，再现在变幼女了。2012年有一个堕胎的例子，是多大呢？9岁，是9岁而已，就会降到这个地步。而且这个过半的流产呢，是在别人强迫之下做的，53%的人啊。而且有个统计，83%的这个妇女，如果有别人鼓励他、支持他生下来，他都愿意生下来，并不是愿意堕胎的啊。而且一次流产往往不只是一次，很快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 N 次。
尤其在这个青少年当中，大学生这个层特别多，知识也匮乏，又没有这种道德的意识啊，就跟这个男朋友就怎么样，为他堕胎一次两次三次，你听过太多这种事情，对吧？所以人流以后的后遗症导致不孕不育的人数，做过人流手术的人不孕不育88.2%，做过几次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全社会的各个角度的一个恶，你真不能说这就是个国策导致的，真不是这样。我要说的是，即便现在国家说随便生，大多数人选择也是不生，那是为什么？自私，对吧？另外呢，堕胎也成了一门生意了，杀人成了生意了，到处你这种广告是随处可见的，对吗？180元无痛人流，380元无痛是你不痛，婴儿痛不痛你问过吗？对不对？婴儿痛不痛啊？今天的人到处去保护，我们不要，没有杀害，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保护动物是吗？保护那个貂皮那个貂，对吧？保护南极的抹香鲸，保护这个陕西的什么一种鸟，同时去做这种热衷于保护动物权利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一个支持堕胎的人，你不觉得这事很矛盾吗？保护动物的性命是重要的，保护人的性命不重要。各种的这种手术随处可见，悄悄解除意外怀孕，仅需3分钟，100%无痛，安全高，不影响生育，这不就是魔鬼的谎言吗？对吧？这个完完全全是魔鬼的谎言。另外呢，还有人把这个成为一种权利了，国外有这个多，今天中国这个还少啊，认为女性主义者说，我不怀孕是女性的身体权，属于基本人权，怀了孕之后我要不要堕胎也是我的人权，我要根据我的情况自己来，愿意做就做，是我的人权。我作为女人妇女，我有我的人权，你考虑过如果你那是个女婴的话，她有人权吗？你有活下去的这个权利，她有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你凭什么替她选择她得死呢？对吧？他们拒绝国家的法律介入，也反对由国家家长参与什么堕胎，成为一个权利。这个对我们中国来说还不算是一个严重问题，更严重的是前两项。全社会从上到下，所有人似乎都在认同堕胎是可以的。今天有没有像那个出埃及时代的那样的有信心的人？还有没有能够像那样的收生婆，在体制内的人说，我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不遵守王命，我要留下孩子的性命？有没有是说这些个群体当中的人说，我的孩子生下来我藏他几个月，对吧？我不要杀他。还有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人？那个事情和我们今天的现实造就什么不同吗？是不是一模？难道我们只有说抱怨我命苦就这个份吗？你只是命苦而已吗？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对吗？所以我们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小册子，大家很多人可能会看到，我们刚才已经拿到了啊，就是刚才这些事情对于堕胎这件事情的一个宣传都有。上面是什么？堕胎究竟有什么危害？你得让人知道，你得让每一个无知的少女去堕胎的时候，她得知道这个危害在哪里。我相信这是给儿童节你能够给儿童最好的礼物，是让儿童活下来，对吧？所以我是在这里边呼吁，我们真的是能够被一灵所感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可以在6月1号这一天去需要的地方，将这样的信息带给他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今天还是有基督徒站在这里，因为顺服神的缘故，我们就要来呼喊，我们要说出我们的声音。我相信圣灵会感动，要去的人可以去这些事情，要跟他讲堕胎的危害。如果他很担心，那我不堕胎孩子生下来怎么办？没问题，你跟教会联系处理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如果他自己愿意养，那当然是最好的，他要不养教会养没问题的。我们不是说你给我生下来生他自己养去，没有这样说，虽然我们鼓励这样做，需要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停止杀人， 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我能想到大学的校园里边，大学生们，尤其是男女朋友在那正在牵手走的那个，尤其正在周末上这个周边的这几百个小旅馆准备开房的那些人。你知道每个周五这些小宾馆都是爆满的吗？你知道他们去开房的人有多少根本是不采取避孕措施的吗？因为他就是认为无痛人流三分钟就好了，180块，很简单。他真的就傻到这个程度，他真的不知道。你需要让他知道，妇科的医院。到今天我们把这个话说起来都成了像玩笑话了，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对吗？这是那个叫什么阳光妇科医院的，居然给我们教会一个名字，是吧？多么邪恶，他也用这个名字，他用这个口号。轻轨上见过太多这种邪恶的口号了，有点可笑，但是也很可悲，也很可恨。不小心有了，到协和没了，是吧？这种公交车上他放那么多，他在公交车上可以弄这种广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大家在上面我也花钱，你不是广告位吗？我就要买这个广告位，就写堕胎就是杀人，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希望神带领我们将来，我们也让我们的广告也发上去，怎么不可以发？许你发不许我发，许你杀人不许我保护不让杀人，对不对？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之间让他们去看这份宣传单，我相信这也是福音的一种管道。有许多现在的这个里边的人正是在那种最痛苦的光景当中，最无助的一个，尤其这些个无知少女，那恩恩爱爱的男朋友爱你一生一世，我娶你，哎，我怀孕了跑了，这样自己一个人到医院孤苦伶仃没人陪伴的时候去堕胎，你说那是什么心情？你去挽救他，你就挽救了两条生命，挽救两个灵魂，对吗？所以让我们总结，在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一起来悔改我们这个淫乱的罪，悔改我们这个自私的罪，也悔改我们这个胆怯的罪，尤其悔改我们这个杀人的罪。这一项杀人罪就是由前三带来的，罪就是这样的蔓延在其中，让你无处可逃。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也能够发出声音，要让人知道今天也有跟上古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顺服神的人存在。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圣餐的时间，也许今天的圣餐就会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真的要去来思想我们的罪。好，我们会休息两分钟，休息两分钟，已经受洗的就可以来领圣餐，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可以管理啊，休息两分钟。哎，先从刚把这个倒上来，这样你们一会儿倒上来。
我那时候我们那儿那个家教会。